院子里，有一天你会发现孩子吃不饱的。一个做母亲的，他一定要消化，一定要把肝胆消化了以后，然后才有奶能供应他的孩子。同样的，那个奶的造成，孩子能够长大，背后有很多很多预备的工作。所以你不要轻看预备的工作，不要以为说圣殿建起来才是最荣耀的，预备圣殿能够把圣殿建起来，这个才是荣耀的。那个时候呢，这个所罗门还小，所以大卫说，我儿子所罗门还年幼娇嫩，要为耶和华建造的殿宇必须高大辉煌，使名誉荣耀传遍万国。你看见大卫他为神求一切，他觉得神应该得到最高的荣耀。那么好了，但是所罗门还年幼，但是你看见大卫没有浪费任何一寸的光阴，特别到了晚年的时候，弟兄姊妹，人到了晚年，因着体力，因着各方面的限制，人容易慢下来的。但你看大卫没有慢下来，大卫因着那个苦难，因着想念神的殿，要为神建造他殿，虽然是说 no， 你看他一点都没有退后。结果呢，结果我们看见说，他的的确确预备了许许多多的材料。那不光这样，他也要把他儿子预备好。如果儿子光生下来，如果儿子光是光生下来，所以他要把他的儿子预备好，这点很重要的。所以从第五节，他就把大卫就把所罗门叫来了，就嘱咐他给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建造殿宇。他知道说神是拣选了所罗门，所以他就嘱咐他。这个大卫的嘱咐其实就是神的嘱咐。他对所罗门说，我儿啊，我心里本想为耶和华我神的名建造殿宇，只是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你流了许多人的血，打了多次的大仗，你不可为我的名建造殿宇。你看呢，你读以赛亚，你读撒母耳记下，你不大读出这些来，到这里你就清楚了。他对他儿子告诉儿子，他没有隐瞒，他的确是伤人的人，的确是流了很多人血的人。他不光说神对我说 no， 而且还告诉他儿子说神为我们说 no。 做父母的人常常把羞耻藏起来了，常常把只留下他的荣耀。你如果真的对你儿子，你真的对儿子有帮助的话，弟兄姊妹，这就是扫，这就是保罗。他说我是罪人中的罪魁，那个事不是过去事，那个事是现在事，然而我蒙了怜悯。所有做父母的千万要给儿女看见，我们都是罪人，只有罪人能够带领罪人来到神面前。因为你是罪人，所以你能带领你的儿子来到他的面前。从小你要预备他，大卫就预备所罗门，他一点都没有隐瞒，神说 no 他就告他说，神说 no， 为什么呢？因为你流了太多人的血。那所罗门要学一个功课，如果所罗门要被神建造，要用他来建造神的殿的话，他必须是平安的人。所以所罗门的意思就是平安的意思，他是平安王，苏拉密呢乃是平安的后。所以只有基督的平安在我们里面居住的时候，这个圣殿或者是神的家才有建造的可能。所以你看现在大卫呢预备他儿子，叮咛对他说话。然后第七节，只是耶和华的话临到不下，然后下面说第八节，你要生一个儿子，他必做太平的人，我必使他安静，不被四围的仇敌搅扰，他的名要叫所罗门。那弟兄姊妹，你如果读撒母耳记下，你不知道这一段，没有这么详细。撒母耳记下我们只知道说有一个儿子要坐在他的大位子上，而且呢然后他要建造神的殿，但是提名点姓，那这里道明这个把名字说出来的，你看这里很明显的，他说不要不被四围的仇敌搅扰，他的名字叫所罗门。他在位的日子，我必使以色列人平安康泰，没有流血的事，这是很重要的原则。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今天教会里面相咬相吞，你可以用建造这个词没有用的，你可以用所谓相调这个词没有用的。如果神的儿女在那里相咬相吞，那个结果没有建造的可能，乃是 他以色列人中间，以色列人是平安康泰，每个人都住在自己，都坐在自己的葡萄树和无花果树下。当天下太平的时候，你看建造就开始了。所以弟兄姊妹，要把我们中间的苦毒，要把我们中间所有的纷争通通要除去，让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做更深的工作，让基督的平安在我们身上做主。那这个时候呢，如果主怜悯我们的话，也许我们能像所罗门一样，让他来使用我们，那神的家就被建造起来。所以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然后呢，你一直读下去，第十一节，但愿耶和华赐你聪明智慧，好治理以色列国，遵行耶和华你神的律法。然后不要忘记，他知道说他会害怕，他还小嘛。所以十二节，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大卫，这个所罗门不光是要在这神民中间行走，而同时呢，他要委以重任。那么现在大卫不能完成的，所罗门要完成。所以大卫对他，神对大卫对他，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然后十三节，这是非常动人。你看他在那做什么？他告诉他，这个做父亲对儿子怎么说？十三节，他说：“我在困难之中，为耶和华的殿预备了金子十万他连的。我在困难之中，银子一百万他连的，铜和铁多的无法可称。我也预备了木头、石头，你还可以增添。”你有许多匠人，就是石匠、木匠和一切能做各样工的巧匠，并有无数的金银铜铁，你当起来办事，愿耶和华与你同在。那这番话是很重要的话，大卫是以身作则的。大卫不是说好了，现在呢神不用我了，神不让我来建造圣殿，那你来做吧。没有，在他儿子还没有做以前，他已经抢先的来做了。而大卫自己说，他是我是在困难之中。弟兄姊妹，一个做王的有什么困难？所以你看这个苦难是什么？是大卫的苦难。大卫为着叫圣殿能建造起来，他经过像一个生产的苦难一样，每母亲当他把孩子生下来以前，他经过一种的苦难，不一定是生产的时候，有的生产前面好几个月他已经躺在床上不能够动了，这叫什么？这叫生产的苦难。最后呢，你看见孩子生下来了。所以请记得，最后孩子生下来了，最后登到一呼，那是所罗门做的，那最后最后的一下子圣殿出来了。但是这其中所经过的苦难惨难是谁经过的呢？那是大卫经过。所以如果今天我们在教会里，我们没有准备好为神的儿女经过生产的痛苦，弟兄姊妹，你看教会怎么能得到建造？所以难怪保罗说他交通于基督的苦，他要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不要忘记他怎么补满的，乃是为着基督身体的缘故。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那么好了，木头、石头容易预备，最难的是他的儿子怎么预备好。那不止他的儿子，如果光是所罗门不行的，你看见吗？所以到了十六节，大卫又吩咐以色列众首领帮助他儿子所罗门。他不光叮咛所罗门，他要叮咛所有以色列的众首领。换一句话说，所罗门不能够单独，不能因为谁用他他就单独不，他需要有许多的首领来帮助他。所以十七节，耶和华你们的神不是与你们同在吗？不是叫你们四围都平安吗？因他已将这地的民交在我手中，这地就是在耶和华与他百姓面前制服了。现在你们应当立定心意，寻求耶和华你们的神，也当起来建造耶和华神的圣所，好将耶和华的约柜和供奉神的圣器皿都搬进为耶和华的名建造的殿里。所以你看见吗？不只是大卫要传递那个建殿的意向，不光给他的儿子，也给这些众首领。所以到了二十三节， 大卫年纪老迈，日积满足，就立他的儿子所罗门做以色列王。所以这一段的故事都是他老迈的时候，都是他慢慢慢慢走进黄昏，人生的黄昏，那夕阳无限好的情绪。那么这是二十二章。那么到了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章、二十六章、二十七章。好，那么这几章讲什么呢？你若仔细去看，很有意思的。第二节，二十三第二节，大卫招聚以色列众首领和祭位祭司立位人。圣殿不光是石头跟木头啊，但圣殿建立起来以后，谁在神面前侍奉他呢？所以这个时候呢，他要把立位人找来。硬体是有了，软体在哪里？所以你不光是预备硬体，你也要预备软体才可以。所以不要忘记，在大卫还年嫩又嫩，当虽然大卫老迈了，结果你看他对立位人有些安排。那么那个安排呢，就是二十三章的安排。到了二十四章呢，他对亚伦的家、对于祭司也有一些安排。你知道这些亚伦的祭司们，他们住在以色列各地的，住在各地的。然后呢，他们要轮流在那里供职的。那么是在谁的手里把它变成二十四个班次呢？所以你看见以色列人，他们分二十四个班次，亚伦的后裔在那里服侍神。这个安排谁的安排呢？这个安排是大卫的安排。所以现在你看见利未人有了，祭司也有了。利未人是抬约柜的，利未人是利未人是专门处理殿里面的一些杂事的。那么祭司呢？祭司是来到神面前，祭司需要替人献祭的，而且祭司呢需要进到圣所，在那里点灯，在那里烧香，在那里要换成圣品的桌子的。那么这是祭司做的事。然后大祭司一年一度要带着血来到至圣所。所以你看见说，今天圣殿有了，人可以来到神的脚前了。那弟兄姊妹，人怎么来啊？人是个罪人。所以今天你的罪怎么办呢？在旧约里面需要用牛羊的血。那不要忘记，牛羊的血根据希伯来书永远不能叫人成全。为什么？因为旧约牛羊的血呢是 atonement 是赎罪的意思。这个 atonement 这个字是什么意思？是遮盖的意思。换句话说，旧约所有的罪都是遮盖的，因着牛羊的血，罪没有除去，不过遮盖就是了。那么一直等到什么时候罪才除去呢？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只有等到主耶稣真的神的羔羊来了，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啊，这个时候呢，你看主耶稣的血才彻底的除去了我们的罪。所以请记得，在旧约里面有一个呼声，神的羔羊在哪里？你知道说所罗门的这个亚伯拉罕的儿子就是以撒，以撒问一个问题，羔羊在哪里呢？整个旧约就是问一个问题，羔羊在哪里呢？忽然间有一天晴天霹雳，约翰听见一个声音说，看哪，神的羔羊。整个旧约时代，人到了绝望的境地，虽然我的罪被遮盖，但什么时候我的罪能够被除去呢？感谢主，有一天羔羊终于来了。所以我们知道祭司在旧约的时候就给我们看了，人亲近神是需要血的，因为人的罪叫我们与神两下隔天云，隔着十万八千里，没有可能来亲近他。但是呢，有一件事，有一个人一年一次能够代表每一个人去的，虽然我不能去，但是由我的代表去了，这个已经比外邦人好了太多太多。但是不要忘记，这个乃是一幅图画，给我们看，就是说今天要亲近神，一面是需要靠着血，一面需要大祭司直接的来到至圣所。所以你看见吗？不只是需要祭司，也需要大祭司，这些都需要安排的。你不能光准备圣殿，你不安排这些不行的。那不止如此，大卫是个唱歌的人，所以呢，他在殿里面就安排了一些唱歌的人。那么这就是二十五章的安排，你看见没有？那么所以呢，现在你看见 今天侍奉里面不光是什么侍奉呢？不光是立位的侍奉，不光是祭司的侍奉，还有歌唱的侍奉。所以这歌唱的侍奉，特别到了大卫的时候，你看见很清楚，这跟这个会幕。